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同事问你能不能帮忙做一件事，你手头已经忙不过来了，但你还是犹豫了三秒。你跟自己说，我应该说不行，但你说出来的却是，好吧，我试试。然后你一个人加班到深夜，一边做一边心里堵得慌。不是因为事情有多难，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本来可以不做的。你答应了，不是因为你想，是因为你说不出那个不字。今天终于说出了那个不字，但你以为松了一口气，你没有。你回了信息之后，开始了另一场更漫长的折磨。你反复看手机，看对方有没有回复。你开始脑补对方看到这条信息时的表情，是不是失望了？是不是觉得我这人不够意思？是不是以后不会再找我了？你在脑子里把拒绝的理由重新组织了三遍，每一遍都比上一遍更滴水不漏，好像你在准备一场不在计划中的自我辩护。然后你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拒绝别人的是你，但先不舒服的也是你。今天想聊的就是这件事儿，不是怎么拒绝别人，网上教你怎么说不的文章已经够多了。我想聊的是，为什么说了不之后，最难受的人是说了不的那个人。先说一个你可能没注意到的事实，我们从小到大学到的大多数社交技能都是在教我们如何不让别人失望。小时候，大人教你，别人给你东西要说谢谢，见到长辈要叫人，去了别人家要懂事儿，这些都没问题，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教过你，当别人提出一个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时，你该怎么回应？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可以拒绝，就算说了，后面也一定会跟一个转折，但是要注意方式，但是不能伤感情，但是你还是要看情况。每一个转折都在悄悄告诉你同一件事，拒绝是危险的。它会让你失去别人的好感，会破坏关系，会让你变成一个难相处的人。时间长了，你的脑子里被安装了一个默认设置，让别人满意，是我的责任，不让别人失望，是我应该做到的。如果做不到，那就是我出了问题。在这个默认设置下运行了20年、30年之后，拒绝别人就变成了一种需要巨大勇气才能完成的动作。你甚至在拒绝之前就已经开始内疚了，你还没有说出那个不字，你的身体已经在为他道歉了。这才是关键，拒绝后的不舒服，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这种感觉不是事实带来的，是那个默认设置带来的。我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朋友约你周末吃饭，你不想去，不是因为对方不好，就是你这周太累了，想一个人在沙发上看一天剧。你犹豫了很久，终于回了一句，这周有点累，下次吧。对方回了一个好的，没问题。理论上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你的内心戏才刚刚开始。你开始想，他是不是不高兴了？他那个好的后面为什么没有表情包？我是不是应该提议一个下周的时间？算了，我跟他说我下周找他吧。你又发了一条过去，你从拒绝变成了主动补约。你本来是想休息，结果你比没拒绝之前更累了，因为你不仅拒绝了，你还花了额外的精力去修复一个你可能根本没有破坏的东西。这种现象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心理机制，有一个概念叫关系过度责任感，就是把关系中所有的情绪温度都当成自己的责任。对方失望了，是我的错。对方不高兴了，我需要修复。对方沉默了，那一定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有问题。你像一个关系里的恒温器，别人的感受就是那个温度计，高了一点你要降温，低了一点你要加温。你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维持一个你想象中的和谐，以至于你没有办法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方真的需要你这么辛苦吗？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对方可能早就忘了你拒绝过他，对方可能根本没有不高兴，对方可能正在忙别的事儿，压根没注意到你3小时前发的那条信息的措辞有什么不对，但你还在那里，在脑子里重播、修正、反刍，像一个永远不关机的后台程序。再说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我们怕的其实不是拒绝本身，是拒绝之后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最容易让你说不出不字的，往往不是陌生人，不是普通同事，而是那些你在乎的人，朋友、伴侣、家人。因为你在乎这段关系，所以你格外害怕拒绝会带来裂痕。但这里有一个悖论，真正坚固的关系，恰恰是能够承受拒绝的关系。 一个只能靠你从不拒绝来维持的关系，本身就不是一段完整的关系。它是一段由你的隐忍和对方的不自觉共同搭建的临时结构，任何一次小小的拒绝都可能让它摇晃。而一段健康的关系，是你说不行之后，对方说没关系，然后下次照样约你，照样跟你说话。拒绝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你们的关系建立在比你答不答应更牢固的东西上面。我见过一个人，他曾经因为拒绝了一个朋友的借钱请求而内疚了整整两年，那个朋友后来再也没有联系他。他一直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如果当初借了就好了，如果当初拒绝的方式更委婉就好了。直到有一次他跟我说起这件事儿，我跟他说了一句话，他愣住了。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不是你的拒绝伤害了这段关系，而是这段关系本来就只能靠你不拒绝来维持。他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个点，拒绝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哪些关系是真的，哪些只是你单方面在撑。那些因为你拒绝就冷下来的关系，问题不在你的拒绝，在于对方根本没有为你可能不同意留出空间。而那些你拒绝了之后还在的关系，那些第二天照样跟你说话，下次照样约你的人，你不需要为他们多解释一个字。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拒绝的时候我还是会不舒服？是不是说明我这个人太敏感，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不是，不是敏感，是你还没有习惯一个事实，你有权拒绝，而且不需要为这个权利感到抱歉。有一种假设值得想一想，你之所以很难拒绝别人，可能恰恰是因为你太清楚被人拒绝是什么感觉了。你记得每一次被人拒绝时的那种失落，哪怕对方已经很委婉了，哪怕你理智上完全理解，你的身体还是会有一个微小的收缩，那种收缩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它存在过。正因为你清楚这种感觉，所以你格外不想把它施加给别人。你把自己对拒绝的敏感度投射到了每一个你即将拒绝的人身上，你以为他们会像你一样难受，但事实是，大多数人的拒绝耐受力比你想象的高得多。你一直在替别人承受一种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感受到的痛苦。这让我想到一个叫杏仁核劫持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大脑在面对社交拒绝的场景时，会激活一个叫杏仁核的区域，这个区域专门负责处理恐惧和威胁。这个反应跟你看到蛇、听到巨响时的反应是同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对你大脑来说，拒绝别人和遇到危险触发的警报级别是一样的。你难受，不是因为你有问题。你难受，是因为你的人类大脑把可能让别人失望当成了生存威胁。这个警报在远古时代可能有用，被部落排斥你就活不下去，但在今天它过度灵敏了。你拒绝一个同事的请求不会让你被开除，你拒绝一个朋友的邀约不会让你被拉黑，但你大脑的杏仁核不这么认为，它像一个过度负责的保安，把每一个来访者都当成可疑人员。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用我是不是太软弱了来攻击自己，你只是在面对一个进化留下的旧程序，而你要做的不是删除它，是升级它。怎么升级？不是逼自己变成一个冷酷的人，也不是每次拒绝之前都要默念三遍我有权拒绝，那些只有在大脑前额叶活跃的时候才有用，而真到了拒绝的场景，情绪先启动了，你需要的不是话术，是一种新的认知习惯。但在讲习惯之前，我想先说说另一面，如果你一直不拒绝，会怎样？很多人以为答应是最省力的，拒绝要解释，要承受对方的反应，要处理之后的内疚。答应只需要一个字，但答应有一个隐形成本，它不是一次性的。你每答应一次，就在别人心里种下一个预期，下一次找你，你大概率还是会答应。这个预期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你的时间表里全是别人的事儿，而你想做的那件事儿，那件你跟自己说了半年要开始的事儿，还在那里一动没动。你不是没有时间，你是把你的时间一块一块分给了别人，自己只剩下了零头，而那个零头往往是你一天里最累、最没有精力做任何事的时段。拒绝不是推开别人，是把你自己接回来。好，回到习惯。这个习惯可以拆成三步来说。第一步，在拒绝之前，先跟自己明确一件事儿， 拒绝这个请求不等于否定这个人。你可以同时对一个人保有善意，同时对你的时间和精力保有主权。这两者不矛盾，你把二者混在一起，是因为从小到大的教育把它混在一起了。你现在可以把它们分开。第二步，拒绝的时候，把道歉式拒绝换成信息式拒绝。什么区别？道歉式拒绝是，对不起啊，我真的特别想帮你，但是我实在太忙了，要不然我下周再帮你怎么样？你还没有拒绝，你先道歉了。信息式拒绝是，我现在手头有事情在做，这一单接不了，你找别人吧，不道歉，不解释，不约下一次。你给了对方完整的信息，然后停在那里，不需要填满沉默。你会发现，大部分人的反应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那些沉默的间隙不是对方在生气，是你自己太不习惯不道歉的拒绝了。第三步，拒绝之后，不要补偿。这是最难的一步。因为你的习惯是你说了不之后要马上给出一个补偿方案，不行。但是我下周请你吃饭，不行。但我帮你问问我朋友有没有时间。你以为你在修复，其实你在制造一个新的债务，而且是单向的债务，对方根本没有要求你补偿，你自己给自己写了一笔账，然后每个月都在心里还利息。拒绝之后的补偿，不是对别人的善意，是对自己边界的二次破坏。有一个例子我印象很深，一个女生跟我说，有一次她的老板周五下午临时加了一个活，要周末做。她第一次在微信上打了好的收到，然后盯着那四个字看了30秒，删掉了，重新打了一句，这个周末我有一个安排好的计划，周一早上一早我来看行不行？发送的时候手在发抖，一分钟后老板回了一个 OK。 她说，就这么简单，一个 OK，没有追问什么计划，没有不高兴，什么都没有。他以前因为不敢说这句话，浪费了多少个本来属于自己的周末，而那些周末本来没有任何人强行从他手里拿走，是他自己递出去的。所以我想跟正在听这一期的人说一句你可能很少听到的话，你可以拒绝，不是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不是因为你的拒绝方式足够完美，不是因为对方一定会理解。不，你可以在任何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拒绝，不需要理由，不需要让对方信服，不需要补一个更好的方案，你只需要做你自己那个决定的人。如果说了之后你还是会不舒服，没关系，那个不舒服不是你做错了，是你正在练习一种你从来没有被教过的能力，第一次会抖，第十次就会稳。等你终于习惯了自己有权拒绝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以前从来注意不到的事实，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永远不会因为你保护了自己而离开你，而那些会离开的，那面镜子已经照出来了。你没有失去什么，你只是确认了一个早该确认的答案。最后想说一个很多人不会告诉你的秘密，学会拒绝之后，你反而会变成一个更好相处的人。听起来矛盾，但其实很合理。因为你不再把每一次答应都当成一种隐形的付出，不再在心里默默记着我又为了你做了我不想做的事。当你真正可以自由地说不的时候，你说的每一个好才是真心的，那些好不再是妥协的产物，而是你真正愿意的选择。你身边的人会感受到这个变化，他们可能说不清楚，但他们知道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用猜你是不是在勉强。这种轻松比任何不会拒绝的好人都更能留住一段关系。所以如果你下次拒绝完别人之后还是觉得不舒服，没关系，那不是你软弱，那是你在给自己装一个从来没有被教过的按钮。按第一次会手抖，按第十次会肌肉记忆，等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明白你失去的只是那些需要你永远不拒绝才能维持的东西，而你拿回来的是你每一个字都为自己说的生活。